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律师再提交证据，敦促国际刑事法院对迫害新疆穆斯林立案调查；从铁链女案到唐山歹徒围殴女子事件，中国人为何失去安全感？
在中国大大小小地方发生的这种对女性，别说是打，有的可能当场把衣服给扒掉，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强奸的这种事都有。你怎么能够就预想到明天受灾害、受打击或者受迫害的不是你的姐妹、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呢？像这种事情在中国还有多少是属于我们大家有安全感呢？
澳大利亚高校联盟呼吁中国学生尽快返校，引发经济利益与固有价值观的争议。
因为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呢，很普遍接受过反对西方的意识啊，或者所谓的爱国意识这种教育。如果科学领域是事关国家安全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把利益放在前头，以及学生对澳洲他是爱还是恨，他的立场我觉得要考虑进去。
俄罗斯原油打折，中国趁机加紧扩充战备石油储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一些国际律师星期一6月20号在向检察官提交新的证据卷宗的同时，再次呼吁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就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严重罪行的指称立案调查。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律师提交新证据是他们力争让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当局大规模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展开调查的最新努力。新证据包括一位2018年逃离一个拘押营的目击证人的证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证词表示他和其他人遭到了酷刑，被强迫接受医疗措施，包括被注射不明物质。这些律师还表示，新的证据还支持他们的结论，即尽管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启动调查的管辖权。因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人被从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上抓捕，然后被移交给中国，这些律师谋求援引国际刑事法院一项涉及缅甸的调查案先例。在罗兴亚一案中，一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2019年裁决，该庭可以对部分发生在成员国领土上的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缅甸军队前几年被指控大规模驱赶和迫害罗兴亚人，迫使几十万罗兴亚人越境逃入孟加拉国。缅甸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但孟加拉是成员国。英国律师罗德尼·迪克森说，向法庭检察官提交的证据揭露了一项详细的计划，那就是在邻近国家，包括在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上捕获维吾尔人，强迫将他们送回中国。周一提交新证据的律师们在一个声明中坚称，国际刑事法院对始于成员国领土上并延续到中国的罪行有管辖权，他们敦促国际刑事法院立即启动调查。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践踏人权，中国政府说那些拘押营是出于预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目的而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去年6月10日，这些律师首次向国际法院的检察官递交了证据卷宗，他们说这些材料证明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管辖权，可以立案调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指控。这些律师在声明中说，他们的卷宗表明维吾尔人被当成目标，受到逮捕并强迫从塔吉克斯坦遣返回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执行者是中国特工人员。他们声称中国当局直接在塔吉克斯坦实施干预，因此国际刑事法庭对这些始于塔吉克斯坦并在中国延续的行动拥有管辖权。2020年12月， 国际刑事法院决定不对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做法展开调查，这对渴望让北京对迫害宗教少数民族承担责任的活动人士来说是一个挫折。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说，他们不会对该指控展开调查，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中国不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
唐山流氓在众目睽睁下群殴妇女的610事件以及后续发展，在海内外引发各方强烈反应。这是自获得全球广泛同情的徐州铁链女被中国当局从公众视野失踪数月以来的又一件激起数十亿关注量的重大负面社会新闻，再度爆发汹涌舆情，并引起唐山地区实名举报官黑勾结残害百姓的热潮。评论人士认为，此类恶霸欺辱妇女事件绝非偶然发生的孤立个案，而是普遍现象，背后都有地方公检法的暗中牵连，与官方极力扭曲遮掩袒护的涉嫌绑架、非法拘禁、强奸的铁链女案一样，凸显中国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官匪勾结、扬恶抑善的社会现状。究其根本原因，有分析指，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下，公权力不受监督制约，以至于腐败横行、道德沦丧、法治缺失、社会黑化、治安恶化。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上周末以来，一群男人在唐山市一家烧烤店野蛮毒打几名女顾客的视频曝光后，曾在1976年7月大地震中蒙受严重灾难之后起死回生的这座英雄城市，再度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从最初的社会反响来看，人们的愤怒不仅仅集中于那伙打人者令人发指、心狠手辣的暴力，也显然来自对于警方未能及时果断处警和抓捕涉案嫌犯的质疑。网上出现的一份拘信是当时的接警记录显示，警方当时虽多次接到报警，但并未及时出警，并将报案性质列为一般警情。北京青年报一篇貌似公允的报道措辞也助长了民间的愤怒情绪，在报道使用交谈、推搡、双方扭打、战局、对抗等中性词汇，试图淡化事件的恶劣性质，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引起网民强烈反弹，更让人怀疑打人者有黑社会化的背景，有保护伞才有恃无恐，对拒绝搭讪的弱女子大打出手。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自媒体时评人吴建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唐山打人行凶的那个团伙有背景，跟当地公安有关系，所以才敢大打出手。
然后呢，就主动骚扰这几个女生。那么人家女生根本不允许你随随便便，因为你看到那个穿绿衣服的那个男的上去就摸这个女人的背嘛，你有什么权利随随便便触碰人家女性的身体呢？对不对？因此这个女生显然是反抗不理睬，然后这几个流氓就大打出手了。他们为什么敢大打出手？从我们现在事后掌握的各种情况来看，这几个人是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他们是跟当地的官府绝对有关系的，包括那几个外逃回江苏的人。
作为一个平息巨大民愤的举措，河北省公安厅决定异地办案，将抓捕的九名涉案人员全部转移到廊坊市，由廊坊警方侦办。与此同时，唐山市公安局开始接待举报黑恶势力的上访民众，豪华气派的该局办公大楼外面出现举报人排队的长龙。唐山市当局宣布6月12号起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该市当天主要街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警力展示，持枪巡逻的特警夜间为街边吃烧烤的民众站岗，被一些网民讥讽为作秀。社会上有人担忧1983年邓小平主导的全国严打运动模式呼之欲出，巧合的是，当年严打的重点目标之一正是危害一方的黑帮团伙唐山菜刀队。 如今严打运动已过近40年，2018年启动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已经4年多。当局今年3月高调宣布的全国范围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也过了3个多月。传遍网络空间的视频显示，唐山打人行凶案的犯罪嫌疑人依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群殴弱女子，并扬言打死他们。公众舆论对当局动辄开展专项行动来治理流氓犯罪活动的做法提出批评和质疑。公开资料显示，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前科累累、劣迹斑斑。主要施暴者陈继志甚至背上了刑拘在逃的罪名，却能长期逍遥法外，其背后的保护伞究竟是何方神圣，让许多网民纳闷。原央视节目主持人赵普在一段视频中说，我们要普遍性法治，不是小概率打黑。
刑拘在逃还开了个厂房，这个陈某志既然有名有姓有公司，还能在2018年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是怎么做到同时刑拘在逃还能够自己提起诉讼的呢？在逃犯人2018年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陈某志与孙世勇、刘涛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审民事判决书，唐山市人民法院干得漂亮啊。
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这帮人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原因是他们在唐山公检法系统肯定有保护伞。
那么这帮人如此的肆无忌惮、如此的横行霸道，应该是有恃无恐。有恃无恐的原因肯定就是在唐山这个公安、检察、法院、政府系统里头啊，有他的保护伞，出了什么事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是可以用钱来解决。
刘孟雄表示，多名暴徒丧心病狂围殴几名女性，这种伤害是社会性的，对于整个社会的人的安全感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是莫大的伤害。
这种伤害是社会性的，是公众性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引起全国31以上的点击率这么高的关注度呢？就是说它的伤害是社会性的、公开性的，不仅仅是局限在被打成重伤或者轻伤的那几个在场的这个女性。
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表示，在中国大陆，唐山事件这种残害女性的案件近乎常态化，人人缺乏安全感，谁也不能预言自己和亲人不会遭此劫难。
在中国大大小小地方发生的这种侵权案，对女性别说是打，有的可能当场把衣服给扒掉，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强奸的这种事都有，只不过都会被当地地方掩盖嘛。我们这一次呢，是因为这个视频呢没有掩盖，所以大家看到了，看到以后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嘛。人家认为为什么没有人见义勇为，为什么这种事情在中国常态化，为什么中国的男人都已经没有血性，不知道能够站出来保护这个姐妹，你怎么能够就去预想到明天受灾害、受打击或者受迫害的不是你的姐妹、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呢？就说像这种事情在中国还有多少是属于我们大家有安全感的。
唐山烧烤店围殴案发生已经超过1周，无论是被打的受害人还是他们的亲友均不见公开发声，官方没有通报对4名被打女子的具体伤情和治疗情况。而关于烧烤店旁边小巷子发生更惨烈罪行的网上传言不断，甚至传说有人伤重不治，社交媒体也像对待铁链女案那样开始大量删帖，但官媒和当地妇联仅仅透露含糊而有限的信息，受害人安危或治疗情况仍然扑朔迷离。有关部门至今没有就此案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是严密布控，防堵各路媒体记者到现场明察暗访，追踪报道有关案件的前因后果和案情进展。有来自贵州的记者发网络视频称，遭唐山警察暴力执法恐吓。在许多网民继续追问铁链女真实身份，1998年失踪的四川南充12岁女孩李莹下落，以及被拐卖的小花梅去向的当下，有评论指出，官方处理唐山行凶打人事件的模式， 正在朝着徐州铁链女案被淡化消音的方向发展。现在困扰网民们的一个问题是，当局究竟要掩盖什么？今年1月曝光的铁链女案揭开了中国落后乡村地区穷困、丑陋、黑暗的冰山一角，被认为直接戳穿了习近平当局宣称的中国全面脱贫的假象。唐山事件则反映北京大外宣口中的最安全国家真实的治安状况，两者背后牵扯的地方政府角色和责任成为大众拷问的一个焦点。地处淮海经济区的江苏省徐州市和位于京津唐经济圈的河北省唐山市都是全国闻名城市。2019年，唐山市公安局获得公安部一等功集体荣誉称号，并连续五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该局去年12月还被全国妇联纳入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获奖名单。据报道，今年6月初，徐州丰县公安局孙楼派出所所长任鹏喜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此前，这位39岁的所长还曾评为江苏省见义勇为工作先进个人和人民满意警察。当地官媒介绍他的事迹说，村霸地痞闹事，他带领民警昼夜奔忙，一举将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擒获。孙楼派出所也由于铁链女案而闻名于海外社交媒体，与一名同伴一道前往丰县探访铁链女的女网友巫一，因手机被当地不明身份人员抢走，到孙楼派出所报案时遭该派出所扣留，送进拘留所，罪名是寻衅滋事。巫一后来因上网发声遭徐州当局跨省二次抓捕，被以寻滋罪起诉。中国官员和官媒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共青团中央2017年曾发微博说，深夜出门撸串，不好意思，美国给不了你这种安全感。该微博写道，凌晨两点在路边撸串，半夜独自在外，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却可能成为一道道催命符。在国外深夜出门可不像在中国这么简单。唐山行凶围殴妇女事件爆屏后，这条微博被网友翻出来冷嘲热讽。知名作家、时评人李成鹏近日撰文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文中写道，战狼说，中国人的安全感世界第一，美国人根本享受不到我们半夜出去撸串的快乐，然后就唐山了。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表示，事实上类似唐山烧烤店行凶打人的恶性治安事件和铁链女案所反映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比比皆是。他认为，图谋继续连任的习近平会利用唐山事件通过严打来捞取政治资本。
出现铁链女的事件，他们认为的嘛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被全世界都关注以后，他们无非就是掩盖掉这个铁链女。其实比铁链女身世更悲惨的，或者像铁链女一样这种，这就是这种悲剧的人，在中国千千万万。所以说呢，不要认为中国出现了什么铁链女，出现了唐山打人案，对习近平他的连任就会产生了什么波动。相反，习近平会利用这个事去搞什么打黑除恶，然后最终什么？最终就是习近平把当时当作喜事办，他还给他自己二十大加分呢。
大约半年前，中共党媒新华网在一篇《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底气何在》的评论中写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众多海外批评人士认为，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穷折腾，国际上大搞战狼外交，备受孤立，中国内地出现文革复辟趋势。香港评论人士、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指出，中共当局数年前提出反普世价值的七不讲，其中一条就是不讲新闻自由，后果很严重。
不讲新闻自由，就没有了舆论的监督，报纸啊、媒体啊，都是歌功颂德，局势大好，越来越好。对黑暗面、对工作的缺失、对社会的腐败，一些官场的腐败， 官商勾结、官匪勾结这些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就没有去揭露出来，没有去监督，所以各种的这个腐败、黑社会、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公检查系统，很多时候成为了黑社会犯罪团伙的保护伞啊，利益输送，所以就产生了现在在唐山这几年来的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进行了这些年了，毫无威胁力，就是因为成为了他们的保护伞啊，没有司法独立，而是这个司法腐败的时候，司法就不是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反过来却是压迫人民、保护犯罪的工具。
他表示，执政党的成绩不是靠自己在新闻媒体上自吹自擂，而应该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所以，执政党啊，不能把所谓的政治啊、成绩只是在媒体的时候去自吹自擂，你应该要扎扎实实做出这个成绩、做出成效、做出政治，让那个社会里头的各阶层的人民呢、都能够感受得到安居乐业的环境啊，感觉到这个有美好的前景，他会从心底里头去拥护你吗？要不然你宣传里头啊，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啊，那个但是呢，实际上里头连吃顿饭你都可以被人家来性骚扰，被人家来的这个去殴打，他就肆无忌惮的那个横行霸道了，叫人家去摧残。那么，那你的执政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和那个统治基础何在呢？
唐山烧烤店行凶围殴妇女视频曝光后，有人指责在场旁观的男人未能劝阻施暴者或保护受害人。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表示，南京法官对彭宇案的判决含了见义勇为者的心，国家的法度被破坏，造成了连老人摔倒都无人敢上去搀扶的局面，人们怎么敢当面制止流氓行凶呢？
不要去责怪在现场的很多男人为什么没有敢见义勇为，没有敢冲上去，没有敢这个去帮助这几个女生，因为任何一个敢冲出来的人就肯定被这九个流氓把骨头都打断了嘛。如果是你，就算你有本事，你把那九个流氓全部征服了，征服了你就在公安局，你就等监狱吧。所以说这是国家由于大的整个国家层面的这个法治法度被破坏，整个国家的法治制度崩溃，所以你怎么能怪普通百姓他们在关键时候他们不出手去帮助那些弱小的姐妹呢？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吧。
刘梦熊认为，唐山事件跟铁链女案以及近年来在中国城乡发生的许许多多恃强凌弱、为非作歹的惊世骇俗案件一样，根本原因是公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专制体制，解决之道就是走向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
挖出这些保护伞，就是当然会是更有力打击这些犯罪团伙了，但是还是治标而已。日本呢，必须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啊，真正的去落实司法独立。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天呢，这个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就是方方面面去显示出来，包括这个唐山这样的一个恶心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治标要，但是更加需要是治本。治本啊，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彻底的建立那个法治社会，不能再搞人治啊！我觉得这才是根本。
刘梦熊指出，不能孤立来看唐山案。他批评许多为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叫好的中国网民是社会价值观颠倒，必然逆转国运。
内地里头呢，不少的小粉红啊、五毛啊、脑残呢，居然就为俄罗斯趁着乌克兰，这个去拍手叫好，把这个趁着当作是正义，把人家的反趁着的正义的行为看作是活该。那一种的这个价值观的颠倒，反映出就是说整个国家里头它的这个一个根本价值观的它的颠倒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这个恶劣的现象。所以我说就凭价值观的颠倒啊， 最危险的时候。
刘孟雄表示，现行体制下，政权的刀把子沦为地方黑道的保护伞，民众普遍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缺乏安全感，宪法未能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人权遭肆意践踏，社会道德溃烂，价值观颠倒，必然逆转国运。正如中国国歌的歌词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呼吁北京回归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改革路线图，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让公权力有监督制衡的长效机制，在全社会伸张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采取运动式严打或扫黑除恶等治标而不治本的短期行为。吴建民曾因领导南京1989年学潮和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于1991年被抓，坐牢数年。2019年6月，他曾访问台湾，并参加当地声援香港反送中活动。他认为，中国大陆只有走上宪政民主法治道路，才能像台湾人民那样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遍安全感。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天6月19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联邦汽油免税期，并限制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以帮助美国人应对国内消费品价格飙升的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耶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表示，拜登总统希望尽其所能帮助消费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显然给家庭带来了负担。汽车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约为每加仑5美元，比一年前上涨了48%以上。他表示，在一段时间内取消每加仑18.4美分的联邦汽油税，是一个肯定值得考虑的想法。拜登愿意与国会合作予以实施。拜登上周呼吁各大炼油公司立即采取行动，增加供应。他在最新的一封信中告诉他们，随着美国加油站汽油价格的继续飙升，历史高位的利润率是不可接受的。美国石油学会首席执行官麦克索莫斯回绝了拜登的抱怨，他说，美国政府偏离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错误的政策议程，加剧了通胀压力，也给企业在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同时减少排放增加了阻力。耶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表示，发生的情况是产量下降，美国炼油厂产能下降，石油产量下降。我认为生产商们没有意识到经济复苏的力度，高价格应该会促使他们增加供应。但他称价格上涨是一个中期问题，强调需要继续转向可再生能源。美国的食品价格、月租金、机票、住房和其他日常生活费用大幅上涨，五月份同比上涨了8.6%，创40年来最快涨幅。分析人士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多种原因：强劲的消费需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向大多数美国消费者支付的可观的款项，使消费者口袋里存下额外现金。耶伦说，拜登也在审查对华关税政策，因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届政府征收的一些关税没有达到战略目的，会增加消费者的成本。耶伦说，通货膨胀真是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他说，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推高了汽油和食品价格。他说，美国消费者不能指望立即得到缓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当然会预计通货膨胀会下降。耶伦表示，他预计全球最大的美国经济在未来几个月将放缓，但他补充说，我不认为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放缓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似乎长盛不衰的奇迹足以令人相信中国经济将会持续高速发展，崛起不可逆转，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这一长期以来的广泛共识已经备受质疑，而对中国经济基本走向的判断直接涉及到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和判断的基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里，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骤减的分析不绝于耳，其中包括继瑞银和摩根大通分别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度下调之后，彭博新闻社的经济研究机构彭博经济也预测说，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或者将跌至 2% 上下。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指出，独立的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超过中国，这是自1976年以来，也就是近半个世纪前至今，这种情况都从未发生过。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最近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未来为题发布报告说，此前的共识并未完全考虑到中国今年以来的经济疲软的程度，或者是未来几年增长放缓的可能性。报告预计说，随着这一经济现实与乐观的预期之间的差距在未来几个月内越来越缩小，人们在有关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领域内的共识也会越来越少。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筑在一个基本的判断之上，也就是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崛起。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德·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是基于过去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直线性的上升的推断。他说，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华盛顿致力打造的是一项以中国崛起为基础的对华战略，而不是努力寻求安全管理中国以显衰落的战略。几十年来，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一直是全球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定论之一。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但是这一定论是建立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每年 4-5% 的基础之上的，而 2-3% 的增长率令中国的未来可能将极为不同。报告的作者甚至预计说，就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也永远不会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领先优势，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均富裕程度和生产力也将远低于美国。洛伊研究所的报告强调，对中国崛起的期望应该大幅度下调，尤其是有关中国崛起对地缘政治影响的预估更是如此。荣鼎集团高级分析师查理·维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需要面对中国近期以及今后几年经济大幅放缓的现实，这一现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在很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测当中，这可能会导致潜在的政策失误。
You know, for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I think it requires a sort of more realistic view about China's near-term headwinds. You know, what China is capable of.
他说，人们需要对中国近期发展困境有一种更现实的看法。针对未来产业政策发展的雄心，北京将面临一系列艰难的选择。美国前担任负责人事和战备的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威尔基撰文说，某种宿命论已经潜入西方思想的某些角落，即崛起的中国注定要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大国，美国对此无能为力。然而，不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多么激昂的捶胸顿足，中国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其主导世界之路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事实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中国正在迅速步入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而习近平政府不知道如何应对。不过，在另一方面，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也提醒说，中国经济垮下去对美国未必完全是好事。他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中国对美国安全威胁，其经济高速腾飞成为世界超级强国无疑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迅速衰败同样也对美国不利。他说，美中两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 在美国通胀大幅攀升，经济或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的衰败也会殃及美国。
Whether that be Hong Kong or Taiwan, you know, the South China Sea, a number of flashpoints exist, and so I just don't think it's wise.
他说，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南中国海，都存在许多爆发点，所以我认为，当经济崩溃可能导致一个更危险的世界时，为中国经济崩溃而欢呼是不明智的。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蹒跚起步之时起，几十年来有关中国经济将严重倒退乃至彻底崩溃的各种预言不绝于缕，但中国似乎总是能奇迹般的化险为夷，不但已经一跃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强国、世界工厂，甚至渴望不久就可以登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宝座。然而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治理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在多年积累下来之后，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地步，中国目前的困境前所未有。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说，中国未来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不断攀升，对中国市场存在的机遇持乐观态度，由于监管形势不明朗以及中美关系紧张等一系列原因，这种乐观情绪正在不断的消融。此外，劳动力人口锐减也是中国几乎无法逾越的另一道坎。中国最近的最新统计显示，中国人口去年仅仅增长了48万，创历史新低。相比之下，多年前中国经济飞速腾飞的时候，每年的增长多达800万左右。尽管有种种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也被认为似乎有相当的韧性。中国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114万亿人民币，总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了 18%。经济的规模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为北京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来自中国国防部的消息称，中国军方星期天6月19号晚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中国国防部强调，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曾因为韩国部署美国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声称其 X 波段雷达可以侦测中国境内2-3千公里的目标，而向首尔提出强烈抗议，一度导致两国关系包括经贸关系急速恶化。但是中国自己至少从2010年起就开始进行自己的反导拦截试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以来更加强调军事现代化，因此北京在反导拦截试验方面也加快了步伐。中国军方曾在2018年和2021年分别进行过反导拦截试验。中国国防部说，试验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在中国最新反导拦截试验之前，台湾的立法院长游锡堃曾在一次视频演说中表示，台湾研发并已经量产的云峰导弹可以打到北京，因此中国在攻打台湾之前必须三思。目前并不知道中国军方的最新反导拦截试验是否与游锡堃的发言有关，但是北京的国台办曾就游锡堃的发言反击说，如果台湾胆敢以卵击石，将加速灭亡。在中国军方进行最新反导拦截试验前两天，以台湾对面福建省命名的解放军海军第三艘航空母舰举行了下水命名仪式。舷号为18的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高科技弹射型航母，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世界顶尖的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多吨。虽然美国核动力超级航母在质量和数量上仍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北京号称其最新下水的福建舰已经成为世界上现代化程度和作战能力最强的常规动力航母。目前， 美国拥有技术和战力世界首屈一指的11艘核动力航母，但中国已经以其3艘航母在全球海军中排名第二。福建号航母下水之际，中国与美国围绕台湾问题的争端和对峙正在愈演愈烈。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日前利用其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机会，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唇枪舌剑不仅发生在会晤中，而且也出现在后来的大会发言中。魏凤和说，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一再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和平统一无望等状况下攻占和夺取台湾，目前的建军也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之战做准备。南华早报引述检视防卫周刊防务分析师拉莫特的话说，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逐渐提升，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比五年前增大很多。德国之声引述伦敦国王学院防务专业讲师利奥尼的话说，由于直接对台湾进行武力干预风险太大，解放军很可能对台湾更多采用灰色地带策略。在中国军方进行中段反导拦截试验的当天，包括空警500、歼16、歼10和歼11在内的10架中国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进入6月以来，已经有21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同一地点，其中包括15架次战斗机、1架次轰炸机和5架次侦察机。澳大利亚以包容多元文化和安全见称，成为不少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但是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学生人数减少，而且大部分留在家乡远程上课，从而影响了校方经济收益。代表澳大利亚八家顶尖高校的八校联盟代表6月16号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促请本国政府更新对华政策，吸引更多中国学生到当地留学。这番言论备受部分舆论抨击，人们指责校方为了增加利益，不惜牺牲澳大利亚固有价值观甚至国家安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澳大利亚八校联盟首席执行官汤普森6月16日接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电邮采访，他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在工程、资讯科技和医学领域面临技术人才短缺，强调留学生既非廉价劳工，也不仅是外汇收入来源，而是高度专业的人才。汤普森表示，澳大利亚的大部分中国学生因疫情的缘故，目前都留在中国上网课，校方期望他们能尽快重返校园。他以尊贵形容中国留学生，促请政府检讨现行政策，包括更新签证设置，容许优秀的外国人才毕业后按照本身的意愿留在澳大利亚工作和生活。八校联盟由澳大利亚八所研究型大学组成。澳大利亚人报6月10日报道，汤普森在悉尼澳中商会行业峰会上发表演讲说，中国留学生是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关键。他批评澳大利亚前政府在疫情期间让留学生回家的做法笨拙而判断失误，并敦促新政府通过外交智慧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协助澳大利亚高校和商业领域。澳大利亚时评人黄辅静对美国之音表示，八校联盟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界极具代表性。
这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排名也是最高的这所谓的八所学校啊，开头是以这个悉尼大学为首的。你说悉尼大学、新南威尔斯州大学、昆士兰大学啊，这个西澳大学等等，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大约40所大学里头最顶尖的，他们就组成了八大校联盟。他们的说话的这个分量非常重，可以说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的大。
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疫情爆发前，每年能为澳大利亚带来约350亿澳元的收入。当地超过44万名海外学生当中，中国学生所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黄甫静表示，一场世纪疫病打乱了不少中国留学生的计划。
在疫情期间回去了相当大一部分，但是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他们是没回去。澳洲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延期签证让他们就留在澳洲，让他们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等等，让他们还是能够在澳大利亚生活打工。而回去了的人他们就有问题了，回去的人他们再出来的话，澳洲尽管同意他们来，中国政府不一定会让他们回来。对这个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就即便想到澳大利亚来留学，他们也不一定会达到他们的目的。
两年前，澳中关系的争议从贸易延伸至教育层面。中国教育部发出留学预警说，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提醒民众做好风险评估，谨慎选择前往澳大利亚留学。2020年4月，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表示，在澳大利亚持访客签证的人士和留学生，如果无法养活自己，是时候返回自己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的数字，2021年1月到9月，澳大利亚有超过16万6000名中国学生，同比下跌 13%。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6月16日对《环球时报》表示，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他们不仅支付学费，在当地的各类消费还为澳大利亚带来极其可观的经济收益，失去中国学生无疑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巨大损失。陈红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经济迟滞和通货膨胀的现象十分严重，高校也因此受到影响。在这个背景下，澳大利亚非常希望把中国留学生重新吸引过来，以重振国际教育产业，进而在整体上拉动经济。澳大利亚华人组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言人吉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留学生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确实有一定的贡献。
我住的地方离这个麦考瑞大学并不太远，这个里边的会计啊、计算机啊、nursing 啊，这就是这些专业里头中国学生占的比例相当的大。你要在大学里头走路的话，你看到很多像中国人或者亚洲人这种面孔的学生。从大学来讲，这是一笔收入。如果从这个社会来讲呢，那这些人住在这儿要租房子，要去 shopping 买东西，各种各样消费，应该来说对澳洲呢这个经济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两年呢，确实在澳的中国留学生减少了很多。以前那个留学生租房子，合租也好，单租也好，那个就是租赁市场上就是需求非常大。那前两年呢就非常小，而且房子都很难租出去。
随着澳中关系恶化，中国留学生被指冲击澳大利亚主流价值观的状况日益引起重视。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去年6月的报告表示，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习惯自我审查，不敢公开议论敏感议题，以免被恐吓及连累家人。当地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感到压力，尤其新冠疫情后要在网上教授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学生。人权观察表示，这种恐惧的氛围近年越来越严重，危害到澳大利亚高校的学术自由。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言人吉米认为，澳大利亚当局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固有的价值观。
中国留学生里头赞成澳洲价值观的这一部分人呢，似乎他们的声音并不大，而那些在公共事件上的反映出来的中国留学生反送中运动啊等等类似或者六四啊这样一些活动上，往往他们出来活动的这个影响倒是挺大的。另外私下交往里头呢，我感觉中国出来的留学生或者呢是因为长期洗脑的关系吧，他对中共的那个认识呢不够深刻。
中国学生渗透澳大利亚高校窃取高新技术也引起舆论关注。今年三月，中国官媒《英文中国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先后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在抵达澳大利亚后，被当局以隐瞒接受军事训练为由拒绝入境和取消签证。
因为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呢，很普遍接受过这个反对西方的意识啊，或者所谓的爱国意识那种教育。如果科学领域是事关国家安全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把利益放在前头，以及学生对澳洲他是爱还是恨，他的立场我觉得要考虑进去。可是如果这个大学是，假如这个专业他不靠政府的方令，他就靠这个海外留学生包括中国的一些企业家给他的资助，那这个成果他肯定是要分享的了。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由于中国各大炼油厂抢购因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而遭制裁禁运的打折原油，中国从俄罗斯的原油进口今年五月同比飙升 55%， 创下历史新高，从而让俄罗斯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原油的最大供应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6月2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五月，俄罗斯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输送和从俄罗斯、欧洲及远东港口船运至中国的原油总量将近842吨，相当于每天输送198万桶，比四月份的每天159万桶增加了将近1/4。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在时隔19个月之后再次登上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的宝座，而中国又是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尽管莫斯科遭到西方的严厉制裁，它还是能为其原油出口找到买家，虽然在价格上必须提供优惠。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风控措施以及经济疲软，中国整体对原油的需求已经有所降低。中石化和振华石油等公司在采购伊朗和委内瑞拉遭制裁的原油以外，也在加速购买俄罗斯的打折原油，以便相对减少购买成本更高的西非和巴西原油。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初期，中国买家因为担心遭到刺激制裁，因此在购买俄罗斯打折原油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谨慎。但是这一态度很快发生变化，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原油的最大买家。华盛顿邮报引述芬兰一家能源研究中心的研究报道说，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和压力导致俄罗斯五月份的能源出口减少 15%， 但是由于全球油价飙涨，俄罗斯从亲乌战争爆发到六月初仍然从能源出口上进账970亿美元。以原油供应量衡量，沙特阿拉伯五月居中国第二大原油供应国，五月份向中国出口782万吨，或每天184万桶原油，同比虽然上升了 9%， 比四月份的每天217万桶还是下降了不少。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还显示，中国五月份还进口了26万吨伊朗原油，这也是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第三次进口伊朗原油。尽管伊朗原油遭到美国的制裁，中国仍在进口伊朗原油，不过常常通过其他国家转运到中国。伊朗提供的原油约占中国进口原油的 7%。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整体原油进口五月份从一年前的相对低位增加了将近 12%， 达到每天1080万桶，而去年平均每天进口量只有1030万桶。华盛顿邮报指出，打折的俄罗斯原油给中国扩充其战略石油储备提供了机会。而根据彭博社此前的报道，中俄两国政府正在就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问题进行谈判。在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未能在星期天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之后，该阵营星期一6月20号 谋求获得其他国会反对党的支持，以挽救马克龙的一些改革议程，避免政治瘫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路透社6月20号报道说，尽管支持马克龙的中间联盟在国民议会557席中获得的议席最多，但是却没有达到控制议会的绝对多数，而左翼联盟和右翼政党都表现强劲。最后投票结果显示，马克龙的中间联盟获得245席，远低于控制议会所需要的289席。左翼联盟获得131席，极右翼89席，共和国人党61席。报道表示，法国政府发言人奥利维亚·格雷格尔表示，事情将会很复杂，政府将不得不具有创造性。目前马克龙总统本人还没有对周日的议会选举结果进行评论。一个关键问题是，马克龙是否将试图与保守派的共和国人党达成交易，组成联盟，或者在每一个议案上都要与对手进行混乱的谈判。格雷格尔说，政府将力争说服其他人，特别是议会中的一些温和派，跟随政府的政策。他补充说，在未来几天，马克龙总统将重组他的政府。报道说，如果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将面临政治瘫痪，国民议会处于碎片化，一边是广泛的左翼联盟，另一边是与之相对的从未获得过如此多席位的极右翼联盟。报道表示，如果马克龙无法寻觅到足够的支持推动执政，法国未来可能面临临时选举。报道说，周日的国民议会投票对马克龙总统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挫折。今年四月获得连任的马克龙希望强化欧盟融合，提高退休年龄，并为法国核工业注入新的生命力。马克龙的中间联盟与共和国人党在经济事务上有相近的纲领，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及推动核能。如果二者能够结盟，将占据议会绝对多数。不过，共和国人党的议员表明，他们还不愿意加入马克龙总统的行列，并坚称他们在议会的立场将是自由和独立的。有分析认为，法国国民议会的碎片化将导致政治僵局，可能会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并危及法国已经脆弱的财政地位。
中国每年在端午节前后出现的龙舟水今年特别凶猛，华南和华东一些省区由于连续的强降雨天气，造成几百条河流水位超越警戒标准，有些地区山洪爆发，导致城市大面积淹水，而乡村则出现泥石流灾害。与此同时，长江以北的部分省市却遭遇炎热酷暑，空调的大量使用导致用电量急速飙升。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至少有两个县星期六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街小巷水漫金山，汽车和一层楼高的房屋被水冲走。中国的社媒上充斥着水灾的画面，而且强降雨的强度为60年来所罕见。根据中国官媒星期六的报道，在临近贵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至少有5位村民因为山洪爆发冲垮一栋木头建造的房子而丧生。中国媒体报道说，雨水或山洪还导致泥石流或道路垮塌。根据中国气象局星期天发布的天气预报，贵州、江西、安徽、浙江和广西的强降雨天气至少将持续到夏至左右。中国水利部和气象局星期天傍晚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从星期天晚到星期一晚，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江西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部地区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中国水利部与气象局联合发出的预警，要求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